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之阳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在节目里问大家好。
我是陆家，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陆家，每次看到你都很高兴，因为你比我年轻一些，你也比小贝年轻一些，我们应该多一些年轻人来做这些广播的工作。
好的好的。
哎，你在国内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什么天灾呀？
有啊，大洪水。
大洪水呀，你讲来听听。是你几岁的时候？98年
应该是我16、17岁的时候。
哦，你16、17岁的时候，那个水有多大呢？
不是说长江沿岸哈、波及了7、8个省吗？而且是在97年的金融危机之后，98年就紧跟着天灾了。
哎呦，你们家不是财主吧？
啊，没有。
那还好，金融危机对你大概影响不大。
那个
大水在你那里发到什么样子
啊？我们那边还好了，属于下游就好一些。
不是下游就更糟糕吗？
应该说是中游比较惨。
中游，
上游的话，因为它的地势比较高嘛，那水势就是直冲而下。那中游的时候就进入一个平缓的阶段，但是它两岸堤防也没有就是修得很好嘛，也修得比较低，一下子上游这么大的水量冲下来，哇，两岸
就罩不住了。
对对对，非常的那个情形是非常的损失惨重。
那你在靠下游，你们家淹了吗？
哦，我们家没有，我们家一点水都没有。
哎呀，那你这个不算经历天灾啊，你亲自经历过什么天灾没有？你到南方念书，你有没有经过台风？
有啊。
台风大不大？
蛮大的，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把我们宿舍楼下的一棵大树给连根拔起。
哦，但你那以前你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台风？
也有了，但是主要是人都待在房间里了。我们就看见街上或者天空中飘着的都是纸啊，这些东西，
乱七八糟东西飞着满天
都是。乱七八糟的。那北方有沙尘暴嘛？那么南方这个台风天也差不多了。
一个是干的，一个是湿的，就是了。
是是是。
那地震你经历过吗？
有，不过是比较小而已。
小的。你第一次经历到地震的时候什么感觉？
吓了一大跳。一开始我家住在3楼。
还反应不过来。
震的时候我以为，哎，楼下是不是有人在搬东西啊，把这个房子怎么震颤了一下。再过了会儿还在摇动，我就感觉，哎呀，不对了。人吓一大跳，赶紧逃到厕所里面。
你跑到厕所有什么用啊？
不是有这个学说吗？说就地震的时候要逃到房间比较小的地方。
那是不错，
房子不会塌下来。
对对对。
而且一般房子最坚固的部分一般都是在厕所。有些人是逃到桌子底下嘛，我就逃到厕所里。
那你还不错。
就逃命的时候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海啸你没经过吧？
海啸啊，那只能听说嘛。两年前的印度洋大海啸。
哎，这几天又有个大海啸，你听说了没有？一个礼拜以前。
哎呦，我没听说过。
所罗门岛你知道在哪里吗？
所罗门岛啊？
对，
法国那边。
哎呀，你们年轻人不读书啊。所罗门岛其实知道的人不多，它在这个澳洲北部，在这个印度尼西亚的东边，新几内亚旁边。就离它不远，有个8级地震在海底下。
哦，
5分钟之内就冲，
八级，
5分钟之内就上了海岛了，
非常厉害。
我看初步的报道，大概死了100多人吧，现在还有7000的灾民呢。
哦，
上次这个泰国那个大海啸啊，
是
死了多少人你知道吗？
也不能说泰国，整个印度洋周围全都波及了吧？
是啊，
十几万嘛。
是啊，我看了一下联合国最后的统计数字。把这个从印度尼西亚到 非洲还有印度的总人数加起来，死的人是接近17万，再加上还有接近13万的人不知去向，那灾民更是不知道有多少。哎，不过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在死亡的人中间啊，我们就从泰国那个地方开始讲，因为最早是报泰国嘛。从国籍来讲，那个死伤的人大部分是哪一国人？
泰国死的，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哎，愿闻其详。
哎，我那时候看了一下新闻啊，泰国人当然死了一些，对不对？
对。
还有一些白种人死了，这白种人很多是北欧来的
旅游的，
哎，来旅游的，他们专门来泰国这个地方晒太阳的。
好好好，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在想，这个海啸啊，海啸这东西是不是有点种族歧视？
这个也能扯上关系啊？
扯上关系，你那时候还在国内，对不对？你有没有注意到死的人里面有没有中国人？
死的人里面，很少吧，这个数目真的非常，
是啊，你至少你没听说，对不对？
我就听说一个亚洲裔的明星啊，在这个海啸中死里逃生了，然后他就回到国家，回到中国，他就开始搞慈善事业啊，觉得生命来之不易啊，然后他整一个人生就慢慢的改观这样。
哦，那我希望他能够持久啊，对啊，哎。那这个其实很多中国人呢是在这个海啸里面没死，你知道吗？
哦，
所以我说他这个海啸有点种族歧视。所谓死里逃生是讲很好听的话，就该死没死，那别人死了你没死嘛，对吧？你知道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是很清楚。
你不是很清楚啊？
该死的没死，好人都死了。坏人都留下，
不是好人。我这说的是中国人跟洋人还有泰国人比起来，那中国人很多那次大难不死，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
都在房子里。
哎，
洋人都在外面晒太阳的。
猜的有点像，不针对，不针对。我跟你说，你有没有认识这个福建那一带的朋友？
有啊，
有哈。你知道他们啊，还有其实海南啊广东啊这一带有很多，他们这个成群成群的人都往国外去，他们做什么你晓得吗？
打工啊。
打什么工？
做生意。
打什么工？
打黑工吗？
哎，不见得。
偷渡啊？
不见得，不见得。
哦，
他们常常一群一群出去，是出海做船员的。
哦，
到船上
做水
手
啊。
哎，对对对。
嗯，
你看这个现在啊，这个七大洲八大洋啊，多少的货轮在海上跑啊？
应该蛮多的。
哎，它这个货轮挂的旗帜啊，它可以是巴拿马，它可以是美国，它可以是中国，那不一定哪一国。但是很多时候那个船上的水手啊，就是一批一批，其实都是中国水手。
哦，
产品从中国出口的嘛，中国人力又便宜，大家愿意出去打工，对不对？
这是押运的嘛？
押运的。但你想想看啦，他这个印度尼西亚那个地方海底一个大地震，对不对？
这个对对对，
他这个震波就往外散，是不是？
是。
那个时候从新加坡到这个加尔克达，你知道有多少货轮在海上吗？你知道有
什么吗？
哎，你那我不知道啦。那你知道有多少中国水手在上面吗？对不对？
几千。
那谁知道啦？可是为什么这个这个海啸呢，就专门就捡了中国人，就留他们的命呢？你说是不是咱们祖宗积德啊？
必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对呀，这会不会有点奇怪？所以我说他们这些人都是大难不死，那不止那个明星啊，那明星只是因为他看见了这个海啸，他离得很近了。其实好多的船呢，他们在海上的时候，这些中国水手的海啸从他们旁边经过，都留他们的命啊。
是是是。
你晓不晓得这到底什么原理？
不知道。
哎，这个海啸的原理你大概晓得怎么回事吗？
就是海底地震嘛。
海底地震，那为什么会海底地震呢？什么是海底地震？所谓
海
底地震
是
什么？
海底的那个地壳有运动。
它可能是摩擦，它可能是断裂，它可能是移动。
对，
总之呢，它这个有了小动作之后呢， 就产生能量，这个能量必须有地方跑，它就引起它上面的水波动，就好像你坐在洗澡缸里面，你可以用你的脚丫子在水里边踢一下水，
嗯，
四周的水都动起来了，
是，
对不对？水一动就往四方很平均的分散出去，
是的。
那当然，这个海底比如说产生断层地震啊，尤其是上下动作的这种，那就力量很大的。这一出去，它这个海浪可以以几百里的速度这样往四方去扩散，啊，它扩散的时候呢，那个还不是海啸，什么时候才变成海啸？你知道吧？
就是到了那个大陆架那一块，
哎，不错，
因为有很大的力量往那个岸边一推嘛，一推就受到那个陆地阻挡，然后那个水就弹回来，但是弹回来的后面的力量又非常大。
对，
后面退不回去，就只能往上，
再往
往上冲了。
很短的时间，海岸会突然没水了，然后再过一下，这个大海啸就来了，嗯，啊，所以
是
非常可怕的。我想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可能都还记得那时候新闻，有一个小孩他就真的救了不少人的命，因为他记得在学校老师跟他讲过说，要是大海啸来之前，那个海水会突然不见了，
嗯
啊，那换句话说。这个海啸的灾害只在近海岸的时候才造成，
嗯，
所以美国的航海局它有一条说明，他说你如果遇见海啸的时候怎么办，嗯，有海啸警报的时候怎么办，
嗯，怎么办，
如果时间许可尽量往深海，往那个海啸的方向，往海啸的中心去，
嗯，
对，你
开，是啊，从中间正源的地方往往受灾是最小的。
他是说这样，你只要你开到超过600
尺
的
深
海，你就没事了，
嗯，哦，
你就没事了，
嗯，
所以你看那些中国人为什么大难不死，因为他们的货轮都在海上嘛，
哦，
就这么简单，哦，他们，
原来这个海啸不是选择种族歧视，
哎，不是，我开头我还以为是种族歧视，后来我想了半天呢，哦，原来这么回事，
嗯，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所以这个水手啊，他甚至不见得能够看得出来有海啸，嗯，他只知道有一道波浪过去，
啊，
那你在船上你根本不觉得的，
嗯，
所以他们就说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难预警啊？你从人造卫星上你都没办法真真正正的看得这么清楚，
是啊，
啊。它只是一个力量，只是一个坡这样过去，直到近海
的时候，啊，而且速度很快，
哦，直到近海的时候你才看得出来，等你看得出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是就几十秒钟几分钟啊，那个时间太短了，
那个时间太短了。他们这次所罗门岛的这个海底地震也是啊，美国的这个气象局地震情报的这个机构，他们其实知道了说有地震了，
哦，
但是他们从知道有地震，可能发生海啸，直到他决定震央在哪里，哪些地方可能受灾，他这个最快的速度也要十分钟才能决定。
哇，那十分钟已经淹过去了。
对呀，十分钟，他这个所罗门岛，他这个这次离震央很近了，他五分钟之内就已经过去了。所以这些事情是很麻烦的啊。那当然，我们星期二一般谈谈天下的新闻，可是你知道吗？这个啊，
嗯，
关于这么大的自然灾害，尤其是像海啸。圣经里有句话，我在读的时候觉得有点奇怪啊，
奇怪呀，
哎，这个就跟中国人为什么不死一样，哎，这个很奇怪，它是在这个新约的彼得前书，
新约彼得前书
第三章二十节，陆江你念一念好不好？
好的，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结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结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
这行了啊，
嗯。
这段话里面，你知道有哪句话很奇怪，你晓得吗？
啊，很奇怪啊。
嗯，
这水所表明的洗礼。哎，这个难道这个洪水还表明洗礼啊？
那个我觉得还可以明白，有一句话讲的特别奇怪，就是借着水得救的不多。
哦，
你看我们现在休斯顿啊，今年这个治安呢是特别特别坏，政府不太愿意讲， 但是大家都心里有数啊，为什么呢？因为啊 ，Katrina 大台风不是把纽奥良都淹了吗？
是的，
啊，那时候你可能还没注意这些新闻，但是全美国最大方的城就是我们这个城啊，啊，休斯顿市长马上把肚皮打开说尽量来吧，啊，这个就是他们老美这个很值得我们敬佩的地方。那来的这些人都是穷人呐、不但是穷人，而且有许多的罪犯。
哦。
所以今年就惨了，今年你光看中国城这个犯罪率增加多少、但是大家都不愿意这么讲，当然也没有人真正有统计的数字。不过确实他们有一些人确实晓得是从那边过来的一些有做奸犯科的人。啊。
哦。
但是整个这个从纽奥良到咱们休斯顿来这些人，我们把它叫成什么呢？我们把它叫成英文叫做 refugee， 对不对？叫做灾民。
灾民。
哎，就是或者叫做难民啊。
哦。
那么这次所罗门岛呢，他又讲说有7000的人啊，他们就不敢回海边去住了，岛很平嘛，他们就不敢回去啊。有7000的难民。
难
民。啊，上次大海啸也有很多的灾民难民。哎。可是就没有一个人会说啊，这些大难不死的人叫做因为这个海啸得救的人。你明白这意思吗？
是啊，是啊。
我们休斯顿来了这一车又一车的这个纽奥良的灾民啊。
是。
我听到现在还没有听到一个人讲说这些人是因为 Katrina 台风淹大水而得救的。
哦，
所以你不觉得这句话奇怪？你觉得这句话奇怪吗？
奇怪，奇怪，是有
奇怪，哎，为什么这么讲？其实是有道理的。
怎么说？
上礼拜的节目里，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啊，上帝在袖子里藏了个法宝啊。
哦，
对，但是详情如何呢？那个法宝就跟这个借着这水得救的不多，哎，这句话有关系。但是详情呢，我们得听段插播，回来再和大家解释，好吧？
待会儿见。
好香啊，人生咖啡屋。
我想现在看到你的人绝对想不到当初你还在 GRE 班里教过逻辑吧。
是的，现在想起来真是挺奇妙的，同时我也心里面真的非常感谢主，因为你知道我是学工科的，而且现在还在读博士，所以脑子里面充满了那种逻辑思维，完全是什么归纳呀、演绎呀，就像我当年有一小段时间还在北京教过 GRE 的逻辑。
对。
但是呢，我记得大学的时候读到一句话，叫做人智慧的开端是从认识神开始的。
这又怎么说呢？
当然这句话现在我知道是圣经里面的一句话。但是那个时候第一次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句话说的太好了。你知道我们受到的教育都是唯物主义，而且就是世界上没有神，也没有救赎主。
对。
那怎么会说智慧的开端是从认识神开始呢？但是我觉得在我这么多年的这个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在念书还是在逻辑理性方面，我觉得的确是这样的。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篇文章说，当我们用逻辑和理性去思考神的时候，就像是一个神枪手，你给他一把手枪，然后你让这个神枪手用这把手枪来打中这把手枪的枪把，任何理性任何科学总是在建立在一种说不出的一种假设上面的。我们用这种科学去研究一些工程或者研究一些技术是没问题的，但是当用它来思考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是站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去证明啊，或者说所谓的反证，是神有或者没有呢？你站在那个基础是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当我们说到神的时候，神是万物的根本，神是我们这个世界上呢不只是物质，是所有的一切，无论是具体抽象，是一切的创造者的时候，那么我们作为人来说站在神面前，我们手里所有的是什么呢？就像圣经上说一切都是他造的，我们谁能够让神从我们手里借一些什么东西然后让他来偿还给我们呢？一切都是出于他。
那你觉得你的逻辑理性和你对主耶稣基督的信仰是否违背呢？
嗯，我觉得完全不违背。我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在中学的时候都学过一个问题，叫做神既然是万能的，他能不能造出一个他自己不能举起的石头？
对，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
我实际上我现在觉得这个石头真的就是我们人。
嗯，
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讲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所以在我们人身上每一个人无论是好人坏人，我们都有两点，第一是自由意志，第二是自我认知。
嗯，
我们真的可以凭着我们自己的决定来做事情，在这一点上来说，神不违背他自己，神真的是凭着他的包容和等待，即使在我们犯罪的时候他也等待我们悔改。从这一点上来说，他真的是可以说他举不起我们这个石头，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神真的是用爱把我们这些人举起来，他的爱就是主耶稣基督。
是的，
真的是，你想神创造着浩浩宇宙，神是这万物的主宰，但是他不是凭着力量来强迫我们人归向他，而真的是他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真的是为了拯救我们全人类，悔改归向他的人都可以得救，这是何等大的救赎。
对，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逻辑理性和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其实仔细的说，实际上在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这个简单的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哪个是根本，哪个是其次，哪个是生命的真实的问题。我觉得在这几年，我真的是感谢主带领我一步一步认识他。我觉得我今天真正看到什么是生命的真实，感谢主。这几年的过程中当中，我也觉得神在我们家庭里面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
嗯，感谢主。是的，在我们受洗归入主以后，我们不应该只单单靠着自己的理性和逻辑生活，因为我们知道主才是我们生命中唯一的主宰，我们在任何事情上都应该依靠他。好，谢谢你。
谢谢你，感谢主。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陆家和我朱文蒙，我们两个在这里和大家聊啊，我们就在讲这些天灾。那讲着讲着讲到这个大海啸，是吧？
嗯，
那这个海啸啊，它有个特色，就是靠岸的时候会造成灾害，在深海之中反而最安全。那上一周的节目里面，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讲圣经的711事件啊，
嗯，
就是那时候天上的窗户打开了，大渊的泉源裂开了，整个地球都崩裂了啊！
崩裂
呀，有掩盖世界的大水啊，把整个的地球盖住啊！就是在那次大的灾害里边，造成我们现在所看见的这些化石的遗迹，还有各种各样的地理现象，包括美洲被从这个欧洲、非洲这块大陆被扯出来啊。那以及现在山脉呀、各种东西都是那时候造成的啊。那这个说法当然你没办法再去验证啊。
是的。
不过我们总会问一个问题啊，你说，哎，就是说挪亚这些人怎么可能活得出来？你光是你说有这么大的一个震撼，对不对？
嗯。
你光不要讲别的 啊。你看有一点地震我们已经是吓得简直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地震的时候很有意思，它刚来的时候你一定是愣了这么一两秒钟，
对，
然后你才觉得说哎呦地震了，然后你开始想
赶紧逃厕所，
对对对对对，那个震的厉害的时候你简直跑都跑不动的。
对对对，
那海啸就更不用讲了，我就不说这些东西啊，假设他们那时候都进了方舟了，单单说空气污染，
嗯，
对不对？你这个上个世纪曾经有一次很大的火山爆发，这火山爆发它可以半个地球，
嗯，
空气的质量都受到威胁，对不对？
哇，这么厉害！
几年以前在这个是什么地方？是菲律宾嘛？是菲律宾的火山爆发，
哦，
那新加坡的人简直就过不下去了。
好，那个火山灰嘛。
对，那火山灰啊，没办法。那你要是有这么多的这个地球的崩裂，火山爆发，对不对？岩层的变动，他们怎么可能活呢？
哎呀，太不可思议了。
是啊，哎， 这个就牵涉到我们刚才解的那句，我们刚才说那句很奇怪的圣经，他说当时借着这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哎，他怎么会说借着这水得救？这是大灾难，他个叫难民呐、啊！他不说当时的难民只有八个人，他反而说借着这水得救、
啊，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难道这样想的话，就是说，难道这水反而帮助他了吗？
那当然啦！我们刚才不是说那些中国的水手大难不死啊？为什么？
这水帮助他得救了。
对呀、啊，因为这一切的地球这些巨大的崩裂、火山。一切的运动啊，其实都在什么地方、嗯、被什么东西掩盖啊？被水所掩盖。
被水。
对，那个时候说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大渊的泉源也裂开了、嗯、在很短的时间、嗯、洪水掩盖了整个的世界。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嗯、挪亚这一家人已经飘在方舟里。这个
是是
这个水势盛大在地上150天，这150天的时候，许多剧烈的这个地层的运动，海底火山的崩裂在进行、
嗯、是的。
然后圣经才说，一方面水势退，一方面高山开始露出来。
嗯，
那这一些巨大的灾难为什么不会造成空气污染？为什么能让他们继续活下去？
哦，因为那个火山灰嘛，全被水给盖住了嘛。
对呀、啊，海底是也不断有火山在爆发，它怎么不会空气污染？
是，而且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是地震嘛，那水、嗯、在水中地震，水就能吸收很大的那个能量。
就是那个能量让这个靠岸的时候变成海啸。可是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最安全的地方其实是在深海之中。嗯、那深海之中最安全的一个器具是一个长方形的平底船，它虽然不能去哪里、哦、可是大浪掀不翻，这个我们上星期都讲过了。
嗯，
所以你看这个借着水得救这句话实际上是暗藏玄机啊。
嗯，
上帝袖子里那个宝贝啊，其实就是借着这个大水掩盖世界。
这样子
挪亚他们才可能得救，对不对？
原来如此。
哎，你说这个话是不是挺有意思？
是的是的。
嗯，那当然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觉得，哎呀，这些事讲讲呢就是听听完啊，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哎，其实不然，因为您刚才念的底下那句他怎么讲的，21节啊，他说这水
所
表明
的洗礼
呀，
现在
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
也拯救你们，
这就和我们有关系了。
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
哎，中国有句话说，这个行家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对不对？
嗯，
大师做事情是这样的，你看大画家，他这一笔就定江山了。啊，
是啊，
神做事尤其是这样，他审判世界跟拯救挪亚是一件事情，有意思吧？
都是洪水
、嗯、同样一个洪水，有些人会得救，有些人会怎么样啊、嗯、会被灭在里头啊。
嗯，
当这些人被定罪的时候，也是挪亚得救的时候，当挪亚得救的时候，也就是神审判世界的时候。
嗯，
这挺有意思。那他现在讲的事情我们就需要注意了啊。
嗯，
一方面我们都是挪亚的后裔，我们都已经是从当时那个被灭亡的世界里面借着这水得救的一批人。所以你记得吗、嗯、我们这几天的节目正在讲，进方舟的时候神就跟挪亚讲了，要分成洁净的、嗯不洁净的，
不洁净的，
对吧？啊，这是个新名词啊。那挪亚那时候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问啊，他说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啊？那也许上帝会跟他讲说，你别问，你到时候就知道了。挪亚说、嗯、我怎么知道呢？上帝说你看见，
七公七母，
哎，七公七母，这是洁净的，
这是洁净的。
一公
一
母，一
公一母，
这是
不
洁净
的。
那这个洁净的不洁净的干什么呢？等他出来献祭的时候就知道。
嗯，
七公七母拿出来还可以献祭，那是洁净的、
啊、
献到神面前被神所悦纳的，这个叫做洁净的。那还有一些不洁净的、哦、啊，那这时候就告诉我们了，那一次的拯救虽然是拯救了挪亚一家和方舟里所有的性命，可是将来神仍然有一天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分开来。对，
是的，
圣经在旧约最后就有一句话，他说将来要把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人干什么分开来。那你觉得这个分开来怎么分？他是用一件事儿分还是用两件事儿分？
一件事也是洪水吗？
哎，这个他不再是洪水了啊。
嗯，
因为神跟挪亚立了约了，他说我将来就不再用洪水这样毁灭天下啊。
嗯，
那神立的约再好呢，你必须从这个水得救了你才看得见。
是啊，
对不对？同样一个美丽的新世界、啊、同样一个美丽的彩虹，灭在洪水里的人没有一个人看见。而且圣经也讲得很清楚、嗯、凡是鼻孔里有气息的无一不死。换句话说呢，没有一个人是靠自己游泳得救的。
要大家学游泳也没用、
哎、对对对对对，你可以泳长江。哎，这几天有一个人他泳了这个亚马逊河。
哦，
厉害吧。
厉害厉害
厉害。他不但没有淹死、嗯、也没有给这个吃人鱼咬死。
哦，
你看那地方多危险。
胆子非常大。
胆子非常大，可是你本事再大胆子再大，有一件事情可以保证的，他如果活在挪亚的时代，他不在方舟里、嗯、他怎么游啊，他活不出来的。
是是是，
对不对？那什么叫做也借着耶稣基督复活呢？就是说这件事情会又再来一次，再来的时候啊，它不是借着洪水毁灭天下、嗯、它就不是借着洪水审判或者拯救人，而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审判或者拯救人。
哦，
你要是在耶稣基督里，就像在方舟里一样。
嗯，
你要是不在耶稣基督里啊，你可以是全世界最好的人，你可以是最会游泳的人，但是肯定怎么样啊、
嗯，肯定
灭亡，
被灭亡，
因为那个水势甚大，你怎么游游不过去的。
嗯，
所以这个事情虽然是个历史，虽然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过时的新闻，可是它实在来讲呢、嗯、是今天每一个听众朋友最最需要知道的天下大事。
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耶稣基督就是神要用来审判天下人的洪水。
哦，
也是他要用来拯救天下人的洪水。
哎，这个我明白了一点了。
嗯，
就是说当洪水来的时候，我们这些船啊赶紧往那个耶稣基督里面开。你开的越中间啊，我就不会被淹死。你开的越远啊，你就被这海啸给卷走了。
你这么讲也可以，因为你越向耶稣靠拢就越安全，越向世界靠岸呢，那当然就越危险。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耶稣基督已经要来了，现在就是你赶紧往里面开的时候。
嗯，
对不对？你看这个十字架其实它就是个方舟嘛，对不对？它是木头的，
是是，
它也是方方的嘛。
哦、
那你现在的问题是这样，你怎么进这个方舟啊？
怎么进、嗯、
哎，你怎么进这个方舟？你可以听说，像挪亚他们那个时候很多人听说这回事。你知道他个方舟多大，我们以前讲过了，对不对？
嗯，
那方舟大得不得了、嗯、等于五六百节的这个火车厢这么大。
五六百节火车厢啊，
对，它的容积有这么大，
能装不少啊。
那当然了、啊，你他去建这个东西，至少是几十年，照圣经看，可能是建了120年。但是总之啊，
哦、
那很多人都看见的，
嗯、
很多人都听说的、
嗯，
但是看见听说都不能救你，你得进去啊。
是的，是的，
对不对？
怎么进去呢？
就是啊，今天耶稣基督是一模一样的。你说有人没听见、没看见，那其实是很少的。
嗯，
信耶稣是什么？哎呀，大部分人多少还知道点的啦，只是不屑一顾而已啦。啊、
嗯，
那洪水什么时候来呢？你不晓得，主耶稣亲自讲了，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来的时候也是怎样，
也是怎样。
哎，那个时候人照常吃喝嫁娶，不知不觉洪水来了，就把他们都冲去了。呵，讲的是真准呢、啊。
哎，
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也是一样，对不对？那你现在已经听说了、嗯、啊，你从前没听说，今天咱们世外桃源节目，我和陆家在这里，你也听说了。问题
是
你要不要进去，你到底进去了没有。
嗯，
你第一重要是进去，你这时候学游泳啊，自己造个船啊，跟你说、通通没用，你积功德啊、做好事啊，励志行善啊，通通都没用，你想办法进去。
想什么办法？那个办法那个没地方做参考啊，怎么办？
哎，谁说没地方做参考？我们刚才不是才念的吗？他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干什么？拯救你们、
拯救你们。
哎，你怎么进这个方舟啊？照圣经这里讲的话很清楚，信而受洗就必得救。我们今天在讲一件天下最重要的新闻，对不对？
是，
就是从前怎么样有一个大洪水不知不觉淹盖了世界，而且那个水呢让挪亚一家借着这个水得救，将来也有一个神的审判、审判来的时候也就是神拯救我们的时候。那当时挪亚得救是因为方舟，将来审判是因为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啊。凡是在这个十字架里的、凡是在耶稣基督这个方舟这个工作里的、就都得了救。凡是不在这个工作里的，无论你游泳技术多么好，你通通活不下来。何况到时候神已经讲了，不是用水，
不是用水，
而是用火。这个题目啊，咱们得改天再找个专家来谈。哎，圣经的好处就是这样啊，上帝做事是非常非常开诚布公的，他不会有什么事情他事先不告诉你。我常常问啊，还没信主的朋友一个问题，我说你觉得怎么样？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神从来没告诉我们，还是神已经告诉了我们啊？或者我们反过来讲，当有一天你回头看的时候，你是会非常惊奇，你觉得说哎呀，这个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我居然不知道，还是你会非常的叹息你说哎呀，
是啊，
原来这个人生最重要的事情真是这一件，人家告诉我我不信，到底是哪一样？很多不信主的朋友，当你这样问他的时候，他都会选择后者。只是我们还没到那个地方呢，我们就不着急啊。
是
神做事啊，跟人做事不一样。人有阴谋有阳谋，通通不是事先跟你讲清楚的。
是啊，
神绝对没有这套东西，他是百分之百跟你讲的清清楚楚，
公开化。
哎，神一定要审判世界，审判世界得拯救的方舟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耶稣基督已经讲好了。
那今天的问题就是说，你怎么进这个方舟？你怎么进这个十字架？对不对？那刚才这段圣经他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在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他说现在就拯救你们了。你得进了这个方舟等着，何况进方舟还很忙的
还要数动物啊。
哎，对啊，你看里面有多少动物，你得喂啊，你得照顾啊，你得帮忙啊，是不是？
万一生病了
但是神选的那个种是好种，是吧？大概不会生病，而且他们很多在里面就开始冬眠了
对，因为很冷嘛。
那当然很冷，你想想看那可以多冷，那是非常非常冷的。
是的，
哎，今天很不幸，很多基督徒他一进了方舟，他也开始冬眠啊。你不是动物，请你不要冬眠。但是陆家，我问你，你这个名字显明你是从基督教家庭出来的，对不对？
是。
那你什么时候受的洗啊？
受洗啊？我在大学的时候才受
洗。哦，你大学的时候才受洗？
冬眠了很久了。
那对你来讲，你受洗的时候，这个就先从你们家乡开始讲好了。你们从小在教堂里面的教导，这个受洗到底是干什么？
怎么说呢？
最普遍、最通俗的讲法是什么？
最通俗的讲法就是说，可能最多的就是讲到受洗的话，应该在教会弟兄姐妹面前 在众人面前做见证，
做一个信仰的表白。
是的，然后你就有这样的心愿，说你愿意来受洗。
嗯，
但是受洗的功用到底何在？这方面好像我是很少有听讲怎么样。
嗯，
是后来慢慢自己读圣经哦。嗯，原来知道受洗是多么重要。
换句话说，如果他真的所谓有功用的话，就不只是一个仪式，对不对？因为我们一般用仪式这个字，就是说就是个手续。嗯，也这个手续前手续后，仪式前仪式后是没有功用的。嗯，他对这个人没有一个实质的改变。
是，
那你的感觉怎么样？你觉得照着圣经说受洗到底是应该有实际功用的呢，还是它只是个仪式？
嗯，那肯定不是仪式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具有功用性的一件事情。
嗯，可是这边好像大家的教导也都是这样，就是受洗是在众人面前的见证啊。受洗当然大家也会说让你归入基督，归入教会啊。再讲的深一点，就是说在魔鬼、在世界、在众人、在天使面前、在神面前做的一个见证。
嗯，
这个说法的本意固然是好的啊，但是我一直在圣经里没有办法很清楚的找到这样的话。不要说别的地方，单单说我们念的这个彼得前书这里啊，他就说受洗第一个功用呢是拯救你们。
嗯，
让你借着这个水得救啊。当然这个我们可以把它讲得远一点，那基督来的时候，神审判世界的时候，你呢就能够从这个审判里面出来，好像挪亚借着方舟出来一样，这个我们能够明白。那这个你也可以说在现在还不是一个你可以有经历的功用啊，这么说也可以啊。
嗯，
但是底下他还说啦，他说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
肉体的污秽。
哎，这句话听起来很不容易懂，其实很容易懂。他说这个洗礼不像你洗澡一样，对不对？
嗯，
把你的肉体洗干净。他说不是这个目的，你不能在肉体上有污秽。他说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
良
心。良
心。
哎，这个话就已经开始提出它的功用性来了。换句话说，一个人如果受了洗，他在神面前就怎么样啊？就能够有一个什么
无亏的良心。
哎，这句话需要解释解释。哎，对你来讲呵呵，这话什么意思？
嗯，
啊，什么叫无亏的良心？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心，
就是说以前就是一个作奸犯科的。
嗯，
然后来到神的面前怎么样，就让我这个人再好，做了君王的这个地位，还在神面前还是这样有罪的。总是觉得哎呀，这个神是太圣洁了，我这个是高攀不起啊。
嗯，
但是这个受洗之后，他说有无亏的良心，就是说就可以敞着脸，不再有这些我有很多污秽啊、脏啊。他就是讲到，我会觉得哎，我这样去见圣洁的神可以呀，啊，我没有，我因为主耶稣解决了我罪的问题了，我就可以敞着脸来到他面前。
你知道这是还没信主还没经历到的人他们最觉得奇怪的一件事情。
嗯，是的。
哎，一个人怎么可以又说自己是罪人，同时还在神面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
是的。
小孩要是做错事情啊，他就一定先躲着他爸妈。
嗯，是的，
对不对？那你既然又说自己不好，甚至基督徒还有一个说法，越信主越觉得自己不好，越觉得自己不配。好，那你既然觉得自己这么不配，怎么又像你讲那个敞着脸就来到神面前呢？因此在不信主的人中间就流传一个说法，那既然这样，他的道理就是啊，信了耶稣呢就是有了个万灵丹，然后你就可以放心的去做奸犯科啊，星期一到星期六去犯罪，礼拜天来告解，对吧？啊，或者水里洗一洗啊，或者这个十字架面前跪一跪，哎，从教会出去啊，礼拜一到礼拜六再去犯奸犯科，犯够了再回来得赦免。
真是这样吗？
不是，因为你看见这个很矛盾的情况，所以你自然会生出这个推理来。因为这两件事情是水火不容的。
是啊，
就好像我们刚才讲，你要么是难民，要么你死在这个大水里面，怎么可以借着这个水得救呢？
是 啊，
圣经甚至还有一些别的说法是比这个更离奇的，他不但得救而且称义，不但称义而且得荣耀啊。所以说本来应该死的没死，非得让他过关，还给他加分，还给他做王，给他做宰相。哎，这个奇怪，
哎呀这个算数怎么算呢？
这里啊，这节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是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
良心
啊，人在神面前是不可能觉得自己没有亏欠的。
嗯，
可是又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他就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我们先得停留在这个情况上，就好像他进方舟的时候跟他出方舟的时候是一样的。简单的说呢，挪亚一家人呢，八个罪人进去，八个罪人出来。圣经讲得很清楚的，他出来的时候，神还说，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
怀着恶念。
然而神真的已经不审判他了。
嗯，
这是神做的事情。你觉得挪亚面对这件事情，他几个孩子面对这件事情，他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想呢？就像你刚才讲那个歌星，对吧？他大难不死，他就去干什么了？
他又去从事慈善事业。
他怎么不说？哎呀，我从前这个明星的这个生活啊，真好，
是啊，
这个尽情享乐，现在大难不死了，那简直太好了。
是啊，
这下应该加倍的去怎么样啊？
享乐，
这个加倍的去花天酒地。不，他完全反过来啊，是不是因为这个海水冲过来，他被冲到一点，他就变成一个好人了？不是，而是他对整个的事情有一个觉悟。他这个人严格的说起来没有变，可是他对于整个的世界，他开始有一个新的态度。啊，
是的，是的。
那神所做的远超过这些，因为那不过是他个人的觉悟。神所做的是他把一个东西叫做无愧的良心放在你里边。
哦，
这件事情不是在乎我们自己的觉悟，也不是在乎道理，而是一个神的赏赐。
嗯，是神做成的。
神做成的，他让你知道，他让你晓得，我的慈爱大过你的过犯。你已经从这个洪水里面出来了。
是啊，
这个事实就胜过一切。当他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时候呢，当我们进入这个方舟，进入这个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一定得到一个无愧的良心。
嗯，
这就好像一个仆人欠主人钱，而且欠的很多很多，可是他居然同时能够觉得他不欠主人钱，他可以敞着脸天天来见他的主人。
嗯，
你要么就欠，要么就不欠，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那是因为主人的儿子替这个仆人全都还清了，所以这个仆人一方面觉得自己欠了很多，一方面对着主人呢又有一个无愧的良心。那请问你，这时候这个仆人会做什么？一样，他是不可能会去继续做奸犯科，他一定反过来，他有一个觉悟，他说我这一生要献给主啊。我知道这点非常非常不容易明白，哎，其实唯一明白的方法就是你得去经历它，
经历它。
对，对你来说，陆家，你觉得你受洗前跟受洗后有没有不一样？你是不是？我这样问你好了。第一，你在神面前是不是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呢？
是啊，
是啊。可是
以前还总觉得做不好啊，哎呀，完了，这个神会不会原谅我？
是啊。
嗯，但是今天就可以一个完全的认识到自己，哎呀，就可以有在神的面前存着无愧的良心。
那我再反过来问你，你受洗之后你是觉得自己那个需要被拯救，原来应该在审判里面灭亡的人，你看你自己是越看越中意还是越看越糟糕？
越看越糟糕。
是啊，可是一面越看越糟糕，一边又有一个什么
无愧的良心。
对对对。
嗯，
这个其实是一个神迹啊。
是啊，人的推理来说的话，就是完全矛盾的。
这是完全矛盾，这的确是完全矛盾的。难怪不信基督的人他们会想不通啊。
嗯，
这是完全矛盾。但是你要真正经历到现在这个状况，一方面有一个完全清洁的良心，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借着信耶稣得到这个平安，另外一方面又认识自己是真的是很差很差啊。那
是的。
这个认识是让你更做坏事呢，还是更谨慎更小心？
当然是更谨慎更小心。
这也是还没信主的人啊，他很难了解的。但是我们不能再讲下去，因为这些事情除非你亲自经历，你无法想象。
对，
到这里讲，这个就是所谓受洗的第一个功效。
嗯，
这个洗礼能够让你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当这个无愧的良心来的时候，一方面它让你越来越发现自己的败坏，一方面呢，它又让你能够在神面前能够继续走下去，能够继续与神同行。
是的，
这个就是当初挪亚啊，神给他们一个新的世界，给他们一个新的起头啊，一样的。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心里面开始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啊，是因为借着洗礼。好了，陆家，我看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到底听得怎么样，但是我们只能够跟大家推荐啊，
对，
因为这些事情，哎，听众朋友可能不信，但是我跟陆家从前也没谈过啊。
是，
那你找一个基督徒，今天坐在我面前的可以不是陆家，可以是小贝，可以是其他的弟兄，无论彼此认识不认识，但是当我们在对照经历的时候，一定都会发现这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就是什么？
非常稀奇。
因信而受洗。
是的。
啊，因信耶稣基督带我的罪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我们把自己受洗归入他这个工作里，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无愧的良心。这实在是非常宝贵的啊！
是的，
这个良心让我们能够看得懂圣经，让我们能够知道神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愿意保持自己常常在神面前这样干净啊！
是，
但愿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在这件事情上有所思想啊！你如果没有圣经，请你打电话到281-561-9747
来索取。
对，来索取。你如果没有参加教会，没有参加查经，我们诚恳地邀请您啊，能够加入一个教会，好好的来研究一下这一件必然要临到世界的事情。
是的，
大海啸已经在门口了，你别看到海岸旁边了，是风平浪静，连水都没有，对不对？其实那个大灾难马上就要来了。不过陆家，我很高兴，你知道什么事情吗？
什么事情？
我大概比你早走啊。
我也快了。
你呀，你还早了。将来的世界要比今天的世界还危险啊，而且这个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我们现在真的是到了圣经所说的末世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桃花源的日子已经住不久了。
啊，这不过你放心啊，我已经把船往那个海中央的海啸的地方开了。
你已经进了耶稣基督这个方舟了，
是
吧？是，好吧。
越开越深，越开往中央。
那好吧，我们今天就聊到这个地方，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见。
亲爱的天父，我深深知道，在您的光照之下，我不可能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因为或许在人面前我不承认，可是在您面前，我实在是个罪人。今天我听说您急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拯救人，就赦免人的罪，让凡进到十字架这方舟里的，就得以从审判里出来，不是因他的行为，不是仗自己的本事，而是因为他在方舟，在十字架里。我知道这是天父您白白赐给我的恩典，既是这样，我就愿意接受这个恩典，求您也把我放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个拯救人的方舟里去。请您把永生赐给我，又把那无愧的良心赐给我，好让我一生与主同行，一生传扬您的大爱，直到我进入那美丽的新世界，永远活在您面前。我这样祷告 奉您的独生儿子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